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怎么样啊？这些天过得如何？
充实，非常充实，可多故事了呢。
哇，我真的我都替你兴奋了，现在。
下个周就要去台湾短宣了。
对呀，对呀，真的还有三天就出发了，是你人生第一次短宣呢。
嗯。
哇，我都恨不得可以
跟我一起去，
钻进你的行李箱里，跟你去看看。这是能够有一次机会去短宣，无论去哪里参加一次短宣，也是我梦寐以求吧。所以希望你这次去能够有收获，那是真正的充实而归。不过你刚刚有讲说这几天也过得非常充实哈，除了准备短宣，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忙吗？
因为走之前要完成很多事情，要交一篇实业的论文，然后还有团契的一些事情，就走之前好像很不放心，就很多要交代交代。对，然后所以这些占据了我脑海中，我这短宣的事情我都有点往后拖，我甚至都有点期待短宣我去歇一歇。
明白了，因为去远行好像这个教会里这个大家庭该做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学业，好像给自己放这两周的长假之前总是要交代诸般事情。
对对，我觉得有一点太过担忧了，其实也不好，有点把所有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想。
就是怕自己遗忘了什么事情没交代清楚吗？
对，也怕别人做不好。
哦，懂了懂了。但是这个你也真的控制不了啊，也是给别人一个去尝试的机会呗。
对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都有分析了，归根结底还是没有交托在神的手里。我其实那天问自己，你难道不相信神在掌权吗？对，
你信吗？
我相信神在掌权。
那你担忧啥呢？
就是有这么个思想斗争的过程。
真的，我跟你说哈，这个交不出去这个事儿。当然每个人手中抓住的事情不一样哈，或者是你本来你应该是你负责的事情，我们就形容说是放在自己手里的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通病都是交不出去。上个主日星期天结束，我们上主日学，因为主日的时候讲的就是神的护理，主题就是讲了神的护理啊。上主日学之前呢，牧师也就问我们说啊，你们今天对这个主日的讲题有什么回应吗？然后大家都说怎么好怎么好哈。然后牧师也问，你们信吗？神会护理所有吗？而且无论是灾难还是顺利，是疾病还是健康，都是出于神的护理。你们真的信吗？然后大家就说信。然后牧师就问了一个刚才我问的问题，那你们还担忧什么？全教室都静默了。
是是是。
所以不止蓝莓一个交不出去。我想大家心中特别是教会的一些事物，还有自己在读神学史的一些课程，这些都是我们更要特别想尽心竭力去完成的事情或者是学业哈，就加倍想要好。那我们可能会不会加倍担忧啊？
会的会的，真的是
会的。哇，真的是求圣灵给你及时的安慰哈。但是会不会因为这些担忧很累呀？
是很累，真的。所以这个周的周一的时候下午又有一堆事儿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已经感觉精气神都被抽没了，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那种感觉。
为什么在周一的时候那么累呢？你周末刚刚过了主日，反而特别累吗？
因为好像上周各种事情夹杂在一起，我可能以为我已经好了，但是 有不断的事情加进来，又要走之前要完成很多事情的这个压力，就让我觉得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那你上个周末的时候的团契生活过得还好吗？
那可太抓马了。
什么意思？
哇，真的惊险刺激！我感觉好像过去10年的团契生活没有那一天那么精彩过，
哦，为什 么
那么
呢？
惊险过。因为上个周五我们本来是想在学校举行一个福音的性质的这个一个活动。平时我们当然周五都有聚会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但是上个周五是想做一个特别的活动，所以我们宣传的还挺大的。
可能这个要解释一下，学校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的教会里边的青年团契是在学校里，是为了方便在教会旁边的大学的学生们跟你们一起，所以通常你们星期五团契都是在那个学校的一间屋子里来进行的。
对，然后在学校呢，需要跟学校申请一些文件什么的。之前呢，我们都申请得很顺利。上周呢，因为跟学校的一些沟通上的偏差吧，最后保安就不让我们用那个教室。虽然我们其实跟他看了我们跟学校之间的交流，他也认同，其实学校是同意我们用那个教室的，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要尊重那个规则，需要那张纸，但是我们确实上个周就没有那张纸，所以当下我们就不能用那个教室，在那个当下就有很多的情绪上来。哇，我就想我们要做神的事工，中间怎么有这么多的搅扰？我心里有预备好，我们那天不会那么的顺利，就是那种邻里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神的事工，我知道会有来自撒旦的搅扰。当然，我其实是有信心，虽然撒旦在搅扰，但是神最终还是掌权的。但是真正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的焦虑的，不能马上的转向神，也在有祷告，可是他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我的情绪。对，所以最后跟学校的交涉就没有那么顺利，学校就不让我们用那个教室了。但好处是我们教会就在附近嘛，所以我们马上就改变计划，说大家就去教会。
很多人吗？
对，有20个人，还有一只小狗狗。
好可爱。
对，所以我们这一帮人，然后几辆车就全部转移到教会。对，在教会其实最后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很好。就是我们也分享了福音，跟大家玩游戏，大家也都很开心。那天当下就经历了这么一遭吧，就让我感觉很累。
就是当天虽然后面都很顺利，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把它做得很顺畅。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同工们的互相之间的包容，然后大家都很有耐心，都很配合，我也很感动。所以其实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吧，大家一起这样经历了，反而彼此的关系更深入、更进一步。那最后神也使用这个聚会，我还是挺感恩的。但是这种折腾，你知道吗？就是。
精力耗损。
对，我本来就已经很累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周六周天已经恢复很多了，然后周一的时候又来了一堆跟学校的交流的事情，
明白。
挺消耗的。
我明白，因为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是那么多人，20个人在等着这间屋子要进行聚会，结果不可以的时候，你肯定非常非常紧张，你还要安排所有人怎么样交通。虽然说近，但也是要20多个人一起重新移到新的地方。所以感谢神，最后还是很顺利完成了这个福音的聚会啊。不过你可能心里还是累的，操心了嘛，
是累的，
心力耗损了呀。所以你说你周一一看还有其他的事情，你整个人压力就倍增了。
是，所以我都有点期待，快去台湾吧，去那儿好好歇一歇。
其实不单单是因为你要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等着你去，因为要去短宣是个很大的事情哈，所以变得你的生活就要非常紧凑地完成很多预备工作，包括要交代其他同工怎么样。 维系这几周你离开的日子，把团契依然守好哈。交代这些事情有很多的细节呀，你担忧也是正常的。而且，就算不是因为要预备去短宣，就是日常当中每一天，估计也都会有一些失控的事情，大的小的，总会是有的呀。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神其实就是借着这些各种各样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依靠他，真的放手给他。
真的，真的，真的，大事小事都有。我相信，就是那些朝九晚五正在上班的年轻人们，应该也会体会的。虽然看似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一定会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心情的起伏啊，随着环境的各样的时空的变化，或者是不在计划之内的变化，会带给自己心情的各种的起伏。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是非常有压力。记得很早以前了，你们给我普及过那个词叫做脑雾，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年轻人在讨论这个脑雾，我想，天呐，这才刚刚二十几岁，不到30岁，脑雾，那我这个老人家可怎么办呢？
你现在有脑雾吗？
我觉得会有啊，经常忘事啊，但我这个年纪快奔60的人了，我觉得算正常吧。那你们这二十几岁奔三的人也要谈论脑雾？我就觉得是情绪压力有点大了。当时一个医生跟他年轻人建议，就是其中有一条就是年轻人睡觉黑白颠倒，或者干脆就是失眠，造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那好多年轻人点头，看来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哈，对于很多事情消耗都很多，对自己的身体、心灵。能够清晰的认知，也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要学习的一样的功课。
是，哎呀。
因为我看着你，我就觉得这一周你要准备这么多东西，你会不会也有一点脑雾了？
是有脑雾了，因为我好像前两天跟朋友说话，说着说着话，我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就是，
你看哈，压力很多很多的时候，或者事情很多很多挤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会造成这些状态。
对。
那你这一个星期除了准备教会的这些团契的事物之外啊，这是一重压力。那你还有一重压力，刚才你提到学业呀，
对，因为下个周要有一个实业的论文要交，但是我走之前肯定要把它写完，我不想把它带到短宣的工厂上去，对，所以就也很大的压力写这个，因为不光是写，他还要做3次的采访学习跟一个人，先要设计好一些问题啊。准备好这些材料，然后跟这个人沟通交流3次之后，我才能开始写论文。
哦，先要实践3次，然后才能把你所有实践的这些整理记录，然后写成论文。那你完成了吗？
完成这3次了，然后目前已经写完2次的相关的感受了，所以快写完了，再给我一天时
哇。
间，我就完成了。
2/3完成了，哇，好棒啊！那可以跟我们聊聊这3次是关于什么主题吗？
因为我这个学期的这门课就叫传福音和门徒培训，这一个作业呢，就是想要锻炼我们怎么样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分享耶稣。分享的过程中，我们要记录他的反应啊，然后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是我们预期的，所以我们也要记录下来，然后你去反思，去思考这个整个的过程。
哦，那很好哎，这让我想起来，咱们现在播出节目的时候应该是11月底、12月初了。你用点时间把你这个经历仔细的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是为圣诞节。做一个预热，你看你是为了短宣准备这些哈。刚才我们说到要吩咐很多小伙伴把这个团契这个大家守好，在你去短宣的时候哈，短宣是到远方去传给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去接触那些在教会的慕道友啊，帮助建立教会。那你这个作业其实是随时随处可以给近处的亲人好友传福音的。刚好圣诞节期间，咱们可能又是元旦靠近了，可以见到亲朋好友的时候，说不定你将你的分享仔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鼓励小伙伴也可以用你这三个故事去操练一下，当然不用写论文喽，压力没那么大。但我想圣诞节来之前的这个预热还挺好的。不过今天呢，咱们因为还聊了点短宣的预备，不一定能讲完。咱们把你这三次记录分开，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先说一个记录吧。
好好，我不想给大家卖关子，我先把这三次的经历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当然可以啊，
其实就是两个点，一个点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第二个点就是把他交给神。
非常精准的结论。其实不单单是你这个作业吧，你刚才这两个点也适用于你们去短宣。
对，我觉得适用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场景。
真的也适用于教会生活哈，可以可以。那更要听你说啦。我们从你这个结论开始，第一点是把耶稣介绍给他，第二点是把他交给神。
对，因为我发现，当然老师让我们找的是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或者亲戚。那这样分享，像我们在想这个人的过程中，像其实我们找的这个人都是我们对他比较熟悉，我们知道他内心最深处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想借着这三次的作业的机会，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其实我想，大多数我的同学们都想，经历了这三次之后，他如果能信耶稣。那我这个作业简直会100分，即使老师不给我打100分，我自己也很满意满足。结果我发现，我在这三次预备的这些经文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他可能没有真的 get 到我想带给他的信息，但是他自己却反而从经文中抓住了别的重点，就是跟我预想的不一样。
那因为他的真实需要，我相信他听到耶稣关于耶稣的一切事件、耶稣说的话、他的行为的时候，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真的能够在你跟他说的这些三段的耶稣的事件或耶稣的事情当中能有收获，因为他不能说他是个认识耶稣的人啊。
对啊，就是非基督徒。
对呀，所以你有你的主观想法，你觉得你了解他，但是其实可能他连他自己真正的需要都还没有那么清晰。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忽然在想啊，你以为的计划可能没有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但是因为你做了这件很有爱心的事情，他的生命还是有收益、有益处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得出了那个结论：只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剩下的事就交给神了。
因为只有神知道 啊。
对，对，我们只是工具人。
行，好，这工具人挺好。要不你今天这一集，我愿意做个工具人做标题吧，上集。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我愿意做工具人下
下
集。
集。
好，那你这个工具人来说一说，你怎么预备自己的，然后跟我们说的越详细越好吧。
比如说，一开始那我们知道要做三次的一起的学习嘛，我其实没有一下子想到哪三段我要去学，我只是先想到了第一段，然后老师其实也鼓励我们可以完成第一段之后，你再根据第一段他的反应再去选择下面的，所以我一开始就先选了这一段耶稣医治血漏妇人的故事。我是想带给他的信息就是，耶稣是医治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都可以医治我们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亲戚他心里有一块很大很大的伤痛吧，其实是需要被医治的。然后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血漏的妇人说她已经生病12年了。其实我就想到我这个亲戚他的这个伤痛。到今年也已经12年了，
哇，这么巧。
对，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希望他能看到这一点，然后去意识到，无论这个伤痛有多久，耶稣都是有能力可以医治的。
你要不要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念一下？因
嗯，
为我担心有的人不是那么完全的知道这个过程。
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是马可福音5章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爬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每次读的时候还是被吸引着，
嗯，那梦圆姐，我现在读这一段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先来让你当我的工具人
我当你的工具人吗？可以啊，那就太多了。你是问哪方面的感受呢？这个是非常心情复杂了。
那你觉得通过这段，你了解到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我觉得他是被人拥挤的爱戴。你想，众人拥挤啊，就是大人物吧，有名望吧，大家都会慕名而来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为什么会这么专注在一个血漏的妇人？因为血漏的妇人是在那个时代是用厌弃这个词的。
对，因为不洁净，觉得他，
对，对，对，对，他就是要躲着人走的，所以他是不应该在人群中出现的。他得是多大的勇气才能去摸一摸他的衣裳穗子？哎呀，我每一次一想到耶稣谁摸了他那句话，哎呀，我就不行了。因为我每次这个哭点都在这儿，就简单的"谁摸我的衣裳"这几个字，我又是在想啊，耶稣知道的，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对对，
但他为啥一定要问出来啊？其实这个女人。摸的时候，他病也好了，他就想偷偷的，我得了这个医治，我就走掉就算了。他只是想着我身体血漏好了就行了，但耶稣不是，耶稣特别把他显在众人面前，那得多少人看着这个血漏的妇人啊？
所以你是觉得？耶稣医治好他了，然后又在众人面前去问谁摸了我的衣裳，是不是他就可以在众人面前光明正大的说自己痊愈了？一方面是归荣耀给耶稣，一方面耶稣也让他在人群中，在这个社会中也重新得到尊重。
就堂堂正正的可以生活，
对，
这是重要的，但是这不是我哭点，
那你的哭点是什么？
只有他叫住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灵才会活过来，因为在耶稣的面前，她抬不起头来的，但是后来耶稣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平平安安是他灵性里的平平安安，他点出了他的信，我想这个才是这个女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她是因信得救，救的不只是身体，乃是她的灵魂。她的灾是血漏，但是她的灵要得救，是因着信。并且信要信对了呀，这份平安包括他未来可以堂堂正正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着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他是得了真正的救恩啊。
哇，跟你这么一聊，我感觉我又有新的亮光。
”哦，真的吗？哎，这个故事是每次重复都会有个哭点在我身上。
哦，对啊，你看像， 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跟我的亲戚分享的就是，重点在于这个女人她已经换了12年的血漏，这个时间很长，然后正好也 match 我亲戚她心里的这个伤痛。我跟她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问她是什么感受，我先让她去设身处地的站在这个女人的角度，我说如果是你得了这12年的病，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你看又花了这么多的钱，受了这么多的苦，还是不见好。她就马上说，其实除了身体上的病痛，她肯定心里是很压抑的。哇，他就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还很开心，很高兴。然后后来问他，那你觉得从这一段故事中，你看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他就觉得耶稣是好的，耶稣是愿意帮助人的，所以这个女人肯定无比的感谢耶稣。我觉得，其实你要求一个没信主的人，他能分析到这一个已经很好了，其实就把耶稣已经介绍给他，他知道耶稣是好的，但是他也说了。像他感觉，像我们平时过年的时候拜的那些，跟我们去寻找耶稣，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耶稣跟菩萨、跟佛祖是一样的吗？他说也不是，他知道耶稣是神，但是他可能现在还没有选择相信。所以我就看到刚才你的感受，还有我预备的时候的感受，还有他的感受，其实我们三个都从同一段故事中有不同的感受。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不同。
对，所以你说我们的感受都错了，都哪一个是最好的、最对的？其实也没有，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对神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或者我们的境况，其实每个人同一段经文中的领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很急切的想要把我的领受加在他身上，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就得出这个结论。那你说我跟他查的这一段，他没有领受到我想让他领受的，那我们的这一次对话就是失败的吗？就是无效的吗？并不是的，最重要的是我把耶稣介绍给了他，最
是
重要
的，
的是他知道了耶稣是可以医治人的。对他来说可能就够了，后续的工作他有多少的领受，其实都是神在掌权了。
那是的，而且我觉得能够听到耶稣医治这12年血漏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耶稣做的神迹的故事，留在你这个亲戚心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上好的礼物，在他心田里埋下了这个种子，就埋下了呀。
对。
虽然他非常浅啊，对耶稣的分析，那就是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人，这个做的这件事儿嘛，他可能会把他想成一个神医，还不会认识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这些我们已经信的人，这么多年读圣经，各种样的读，得的结论，诚然不是他刚刚听到这个故事的人能够得出来的结论呢、但是他能知道，哇，耶稣这么好，耶稣是这么良善的，啊，这么愿意亲近这样一个生病的女人的，我觉得他就是他很棒的生命里的收获了。有一天，他愿意更多的来认识耶稣的时候，一点一点，他就会接近那个福音的全貌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见到很多的人，然后借着这个节日，我们可以分享福音。但我们做的就是把耶稣介绍给大家，然后剩下的工作，我们就把它交给神。
特别好。今天只听了你这3次对话中的第一次，我也其实很好奇，你后面2段经文准备完以后，会不会他对耶稣的认识接近全貌了一点点呢？那不过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上集停在这里，也是期待我们进入12月份以后，大家有机会早一点预热，准备好自己心里想分享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人去传福音，众人怎能听到呢？经上也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期待着蓝莓给我们分享你后面2次的对话哈。 带着盼望，也存着平平安安的心，好好为我们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来守望祷告。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我也带着好奇要等候后面会跟我分享什么。
好，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喽。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的好朋友，但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哎呀，真的是越录感觉咱俩这个班味儿越浓。
什么叫班味儿？
你不知道班味儿吗？就上班的味儿。
哦，上班的味儿。但是真的很感恩，就是每次能和西西来录这个，我觉得特别喜乐，特别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每次都特别有得着，而且都是非常意外的一些收获。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哎呀，已经是一个非常久远也非常经典的一个话题了，就是预定论的问题，就是神的主权跟自由意志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哎呦，不管是大家信主多久吧，在这个方面都会有一些模棱两可、不确定的一些答案。我为什么这么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牧师啊、传道人啊，或在教会里服侍的这个核心同工了啊，都是啊。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救的是谁？
只是为信徒死的，还是为所有人都死的？
对，是的。哎呦，我也很惊讶，虽然我们都是出于福音派，都是一个正统的福音派的一个信仰基础，大家的意见和观点都是不一样。然后你是觉得救恩是可以拒绝的吗？是可以失去的吗？那也是大家有一个很多的探讨啊，即便都是在一个圈子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己首先是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当然这个事情也是有争议的，
也很难弄得很清楚，但是尽量。
是的，而且慕道友呢过来之后他也是会问这个问题啊，你自己不清不楚的，你也怕给人说错吧。那我这边呢就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啊，因为在这个部分像蛋说的，我们自己内部人士也是吵了有几百年了啊，但是这些不同的立场呢不一定说是谁绝对对谁绝对错，那如果是有这个标准答案我们就不用吵了。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可控的范畴之内的，哪些是在这个可控范围之内的，哪些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可控范围，它已经是属于异端了，那这个部分我们是要弄明白弄清楚的，觉得对大家也是会有帮助的。那首先呢我就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关于预定论的一个观点，就是加尔文主义里边所代表的，在预定的一个过程，神的主权是完完全全的，他是全知全能的，他是拣选我们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自我拯救的，那我们是需要神来拯救，神来拣选，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任何的发挥空间的，我们连这个信都是神给我们的圣灵内助，我们才能明白他的话，才能获得这个救，所以完完全全都是神来主导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所决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的一个被动的角色，那这就是我们现阶段大部分的福音派改革宗秉持的观念。然后呢，另外一种关于预定论的一个观念，就是跟第一种观念是一样，神他是全知全能，他是预知未来，他知道谁会相信他，他是知道的。那人呢，这个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他相信人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他不是像第一种那么被动的。人呢，他虽然有罪，但是呢，他也有能力自主的回应神的恩典。第二种认为，我们回应神的恩典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接受神的恩典还是拒绝神的恩典。 同样，我们接受了，我们也可以失去我们的救恩。而且我们自己的行为决策，就是你最后你失去了神的救恩啊，那也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因为你是有自由意志的嘛。既然你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你信不信神，那同样你的自由意志也导致了你，决定了你最后会不会离弃神的救恩，全都是跟你自己有关。你别赖神了啊，这不是神把你抛弃了，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是这两者呢有很明显的差别哦。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你刚才讲的第二点。那首先我觉得你讲第一种和第二种的阐述都是比较公允比较清楚的。那第二种呢，它现代有更多的变种，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信与不信最终是自己的主观的能动性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人要选择如何回应福音。既然如此，你刚刚讲到说他最后如果是离弃神了，那也是他咎由自取。就是慢慢的有更多人在第二种内部里面，他会认为说当他信了之后圣灵才重生他，对吗？圣灵赐给他新生命，那这个时候呢，圣灵住在他的整个人里面，他的整个情感意志被神得着，于是说他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保守了他直到永生。所以在第二种观念内部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真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这一点上就和第一种是一样了。
因为圣灵内住了，的确是不会失去救恩哦。然后呢，我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超出我们正统福音的一个认知范畴了啊。如果有人说这种观点的话，大家就可能要小心一点了。那就是说，他认为连神的主权都不一定是神的主权。那这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一个部分了。那这就是自由神学的一个代表了，或者说开放神论的一个代表了。他们主张呢，神其实不一定知道未来，这个未来呢是神和人共同一起创造一起编写的未来，渐渐的就削弱了神性。为什么是异端？那很明显嘛，它伤及了神的这个主权性，这个是我们正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这个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明显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神一定是在更古以前就预知到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和每一个细节。但是关键的争论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就是说神是不是预定，他到底是预定呢还是预知。对，
我看下来哦，预定论的大家在探讨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神的主权性跟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博弈的过程嘛。我个人认为哦，就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对立面呢？人就是神造的，所做的每一个行为动机，每一个决策，它可能就是神的主权意志所做的呀。同样，它也出于你的自由意志，同样，那它也是出于神的主权。
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第一种啊。
对，你非要归类的话，那我就是第一种。
就是大家可能听出来了，第一种他就更强调神的主权一些。开头就问了一个你老师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到底为谁而死，他的宝血到底为谁而流，只是为了他拣选的人有限的信徒而流吗？还是说为了所有生在世上的人而流，为所有生在世上的人而死吗？你是什么答案呢？
根据圣经的话，那我觉得耶稣就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做的这个牺牲嘛。是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了，已经是。就是救恩的一个普世性对所有人。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其实根据我的理解，你大概是在，所以我们说第一种和第二种争论了，或者讨论了几百年了，其实两者之间都有一些中间地带的，所以你大概是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我听出来
哦，
因为第一种你也知道，第一种就是会认为既然神在创世以前就定好了他所拣选的人，那假设神都定好了，说我未来会跟谁结婚，我生的孩子是有几个，那神都定好了，包括谁得救谁不得救都定好了，那么耶稣就是为了就是为那些人而死。世人表示不只是希腊人，也不只是犹太人，不为世人而死，但是他指的是世人当中那些真正会信的
已经拣选的人
啊。对，那这样子的话，按照第一种说法，我刚刚不是说那我未来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都定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背离呢？我是不是可以说那我就不结婚了，那我不就没孩子了吗？那不是，就是我自己主动追求一个姐妹，我跟她组成家庭，然后我们主动的去生孩子，生了比如说一个孩子，不是两个，那我们的主观的东西做出来的。第一种认为你也都是定好的，所谓你改变的未来，每天祷告苦苦哀求神，所以双方都同意我刚刚说的主观的东西。特别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8有一个例子，寡妇和不义的官，甚至鼓励信徒要像寡妇一样不断的来到那个不义的官面前求东西， 连不义的观他说都觉得他太烦了，好吧好吧，应允你了，何况是我们慈爱的神呢？所以我们不断的求，而且雅各也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祷告的人他就得着了。那我们说，第一种认为这个祷告的主观能动性去横切祷告，你得着了，那也是神预定的，神就预定你祷告，预定你得着。那第二种说不是，第二种只是说，那神不可能这样定啊。如果神这样定的话，那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这个大屠杀，难道也是神定的吗？那什么邪恶都是神定的吗？那这样把神变成一个邪恶的了。
对，那些战争啊，人类的邪恶的事情啊，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吗？嗯，的确是大家一直会讨论的问题。嗯，
而且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神也借着某些事情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它是一件极坏的事情，但是其中有很多宣教士在做事情。如果这个事没有发生，有些人就没有信主，那好像神就借着某些邪恶的事情让一些人来认识他。当然这个也还是有争议，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看一些经文，或者说你可以来抛一些经文，有没有两派的经文，然后我们来讨论讨论，聊一聊一聊。
加尔文这边的话，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哎，说得太清楚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罗马书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也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的主权就一览无余了嘛。那第二种说人自由意志还可以回应的那种哈，同样也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有讲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哎，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样的，就是第一种又为什么用以弗所第一章和罗马书第九章，就会认为说是神先预定的，就拣选和预定他要救谁，他签订好了，这是第一种的概念。第二种为什么用罗马书八章这里呢？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们认为预定的意思是根据预知。换言之，第一种认为预知是根据预定，神为什么预知未来？因为他自己定好了。第二种是神为什么说预定是根据预知？他因为预知所以说他是预定。预知和预定哪个在先？其实你假设你能掌控世界，你在想一个问题，你会预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
对啊，肯定啊。
第二种是说你知道，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决定，主观能动性，所以不是你定的。换句话说，谁最终信耶稣不是上帝定的，而是人自己决定。就是为什么我问你那个问题，耶稣到底为谁而死？你说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而死，神的爱就很伟大很公平，对每个人都一样。那为什么最终不是每个人都信耶稣呢？是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对，
所以神不控制人的意志，这是第二种。所以他预知，他知道说但和西西他们在不同的世界，一个在英国一个在荷兰，他们两个中国人会听到福音会信，但有些人怎么样他都不信。他预知这个事发生，然后他说他就预先拣选了我们俩，但这个似乎逻辑上好像不通。如果用预定这个词，他如果是根据预知好像就不是定，所以这就是几百年来讨论的东西，这是很复杂的。但就是为什么讨论了几百年，这都是神学家在讨论，但是他确实又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这个不光是关于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救恩，这个问题也关乎到我们怎么样过每天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观，大到南京大屠杀，小到我今天丢了工作，小到我老板今天炒我鱿鱼，这些事情神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可以先表明我的立场，我当然是第一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我知道这一切的能力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包括诶我突然看到一个这个，诶正好看到一个我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的文档，正好需要找到了，我感谢神。那为什么我能感谢神？是因为我相信说这是神在世俗的话讲叫冥冥之中安排给我的。那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就是在讲这样的概念，这个路德记里面，路德他怎么样进到波阿斯的园子，有一个恰巧恰逢的概念，就是诶别人那么多园子他没有进，他就恰巧进了波阿斯的个园子。所以这个恰好难道是他运气好吗？那圣经有没有一些经文认为是出于神的旨意呢？我认为有，我举一些例子吧，实际的关系。创世纪的39章21节就讲到约瑟在监狱里面，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经文说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然后来私狱就派他管理所有的其他犯人了。诶，所以很有意思，什么叫做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是什么意思？这个私欲认可约瑟，竟然是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明天我的面试，这个 HR 他是要我还是不要我，也是耶和华的作为。同样的经文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耶和华自己说，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人必向他的邻舍，就是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后来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去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然后经文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经文说，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换句话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去问他的邻舍，就是埃及人各种，那都不知道多少了，几万人都不止了，问他们的邻舍要金器银器，哎，他们都给了。他们难道没有主观的自由意志，或者说主观能动性，说，哎，我决定给还是决定不给吗？但经文说，耶和华叫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至于埃及人给了。哎，这看起来好像埃及人没有自由意志，而是神掌控他们的意志，是不是这样？圣经有很多这种经文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列王记上啊，十二章十五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一个君王他不听从百姓，那当然是他自己的意志了，不管他这个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还是不符合。但经文说王不肯听从百姓，这是出于耶和华，很有意思。一个君王不听百姓的话，他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自己的意志，但是这是出于耶和华。神掌管人心，神使法老心刚硬，是一个道理。那当然神绝对不是邪恶的，但这其中是一个奥秘，就是到底神的主权和人意志他是怎样的掌控的方式，这都是奥秘。那为什么神绝非罪恶之源，他也是奥秘。就像你刚刚用的经文是我认同的，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的那个，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还有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就是你的意志的导向在神面前不算什么，你的努力在神面前也不算什么，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只是神决定救谁就救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听起来很霸道的，但是就是神啊。反过来，如果反驳我自己的观点，刚才那些举的几个经文的例子呢，那也有人说我刚才那些经文呢，它都是一些神所直接参与的救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神有他特殊的旨意，所以那些特殊的事件是神主动去改变人心的，但是他并不是说常常这么做。第二种认为说常常做的是要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神没有强迫每一个人都相信他，虽然他爱所有人。所以我会觉得说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说有自己的观点太强，以至于说彼此争吵，彼此不待见，彼此觉得啊你怎么这样想，你疯了吗，难道你不好好读圣经吗，我觉得就很没有必要了。而反过来我们会想说，虽然彼此都会走到极端，都有不成熟的，不是观点的问题，而是可能我们自己人的罪的问题，会不喜欢对方的观点，但我们都信了同一个福音，我们都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都信耶稣基督完全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相信全本圣经都是无误的，有误的，有错误的是我们的理解的能力和我们的解读。神也是绝对的公义，神也是绝对的圣洁，而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我的智慧，可能我也没搞清楚，或者你也没搞清楚，大家都没有完全的搞清楚，但我们相信圣经所明显告诉我们的真理。一方面和睦吧，一方面也要不断的竭力去思考。我觉得如果我跟西西这个小节目能够鼓励大家，不是说啊听了我们的讨论更相信哪一种观点，而是说借着这样的讨论能够更多的去好好去读圣经。那不是为了好像炫耀自己的知识多，也不是为了去教导别人，而真正去，既然它是神的话，它亘古不变，而且它就那么厚，它没有说无限的要花你无限的时间，就好好去读，好好去研究，去看不同的观点，去对比，去思考，去默想，去祷告，那不管怎么样可能都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对，而且神的真理的确是一个奥秘，不是我们有限的人所能完全参透的。我们在此之中有一些争议也好，疑惑也好，不解也好，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要气馁。然后而且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跟神同在的那个状态，那就是神所祝福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啦，希望给大家有很多的收获，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那再见。